咱们中国人呢有句俗话叫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不碰南墙不回头。这个小日本当前的处境啊就是这样。虽然说连续失败，他还不甘心，要重整旗鼓，秣马厉兵，跟美国人血战到底。这个日本人这个梗劲儿是叫人佩服的。按下他怎么调兵遣将，怎么打，咱先不说，翻回头再说。时光流逝，日月穿梭，已经到了1943年11月28日，德黑兰会议正式开场的。德黑兰会议啊，那可了不得，因此咱必须详细的交代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美国、英国、苏联三国巨头罗斯福、丘吉尔和斯大林曾举行过三次会议，这个德黑兰是三大巨头的第一次会晤。盟友们虽然共同战斗，您可别忘了是同床异梦啊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那世界不少地区已经进入了严冬啊，白雪皑皑，滴水成冰，而伊朗首府德黑兰还是鲜花盛开，泉水四溢。你看吧，宽阔笔直的林荫大道，两旁是富丽堂皇的波斯古代建筑，鳞次栉比，是千姿百态呀。哎，能有几公里那么长，置身在这波斯的古都，如同进入阿拉伯神话的世界。因为德黑兰地势得天独厚，哎，德国法西斯的魔爪还没伸到这里，因而当地的波斯人都说我们有万能的主保佑着。德黑兰会议开幕的当天早晨，丘吉尔就到了。老丘一下飞机进入英国大使馆休息了没五分钟，他就打听美国总统罗斯福到没到。有人向他说可能刚到，好了，我去拜会总统先生。马上的坐上汽车来拜会罗斯福。他以为啊，陪伴罗斯福的肯定是第一夫人埃莉诺。结果一见面出乎意料之外，埃莉诺夫人没来，陪着罗斯福的就是那美丽的小姐米斯。老修心里说，哦，米斯小姐代替第一夫人来的。嘿，回想起那些往事啊，丘吉尔心里跟明镜似的。什么事儿？他每次去白宫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那个米斯小姐跟罗斯福的这个关系，他也听了不少的传闻。那白宫的上下那么多人，能不往外说吗？都说这米斯小姐跟总统有一种暧昧的关系。但是呢，丘吉尔从表面上从来没有看穿过，人家两个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哎，谈笑之间是落落大方，看不出有什么苟且的行为。但是那白宫的仆人有一个跟他说过，说有一次啊，他去送水，无意之间离开门，发现了米斯小姐正坐在总统的怀里，两个人相当亲密，还告诉丘吉尔这件事千千不要声张。老丘一笑直指，但是丘吉尔心说这罗斯福总统也不容易啊，自从他入主白宫之后呕心沥血呀，为美国人都操透了心了，在他身边理应当有一个体贴的夫人无微不至的照顾。但是呢，白宫第一夫人埃莉诺是个社会活动家，马不停蹄周游世界，她很少在白宫待着，跟一般的女人不太一样。有人形象的比喻说她跟罗斯福啊是同性夫妻，哪来的同性的异性才行，就说明埃莉诺夫人非常刚烈，女人男性，所以罗斯福总统就缺少温柔和体贴。而这米斯小姐正好弥补了这个空白， 自从罗斯福入主白宫那天起，这米斯小姐就跟着一起进入白宫，一晃这么多年。这女孩也不结婚，也不谈恋爱，勤勤恳恳给总统服务，对罗斯福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。而且这米斯小姐人非常好，因此白宫上上下下的人对她非常崇敬，拿她就当第一夫人。米斯小姐从来没有忘乎所以的时候，忘了自己的身份了，不该说话的时候当啷就一句，不该她露面的时候她也露面，那种事向来没有过。就连丘吉尔对米斯都非常有好感。今儿个一看，哦，米斯小姐陪着罗斯福来的。丘吉尔神秘的一笑，好喽啊，我的总统阁下，你挺好啊。首相，我很好。哎呀，看来首相你发福了。罗斯福坐到轮椅上，抬头打量着丘吉尔，一看这半年来丘吉尔真发福了，那肚子大了两圈，这张大肥脸蛋子肉都往下嘟了着，产生了三个下巴颏，低头都有点困难，脸上的地盘是越来越大，两只肉包的眼睛，但是显得非常的气派。丘吉尔你看站着别人脸往下一沉，谁都不敢靠近，但是每逢见着罗斯福，他就变成了洗面佛，两个人亲密无间嘛。彼此问候之后，丘吉尔看了看米斯小姐，哎，我尊敬的米斯小姐，你来过德黑兰几次？首相，我是第一次来。你喜欢这个地方吗？我太喜欢了。为什么喜欢呢？德黑兰风景如画，这地方美极了。哈哈哈，我也有同感呐、啊！哈哈哈哈。谈了几句闲话，他跟罗斯福两个人步入主题。但谈话的时候，米斯小姐一直在身边，这谈话呀似乎不方便。趁着米斯小姐倒咖啡的这个空档，丘吉尔问罗斯福：“总统阁下。”比方说我们要谈一些机密的话，我是说机密的话，米斯小姐在场方便吗？哈哈哈，我尊敬的骑兵少尉阁下，你尽管放心，米斯是我最信赖的人，最忠诚可靠的人，什么话都可以当着他说。
哦，是总统阁下最信赖的人，那好那好，
那我顺便冒昧的问一句，你们之间是否……
首相，不要往下说了，我们是一种纯真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，我们是一种友谊。
哦哦，是友谊，哈哈，好一个友谊！哈哈哈哈。正这时米斯小姐回来，他们不往下说了，话锋一转，谈到正题。前些时啊，他们有个开罗宣言，也叫开罗会议，没有斯大林参加，当时是美国总统罗斯福、英国首相丘吉尔，还有中国的代表蒋介石，在埃及的首都开罗开的，故此叫开罗宣言，也叫开罗会议。这次呢，研究是什么东西？研究世界整个的格局。比方说，会议的议程，东道主是苏联的斯大林，主席是罗斯福，当然了，除他们三个人之外，还有一大帮随员。他们讨论的议题是什么？纵观世界的形势，如何对付德国法西斯，如何对付日本军国主义，这都是这次会上要研究的议题。除此之外，私下里，丘吉尔跟罗斯福还要研究原子弹的问题，这件事是绝对保密，不能让苏联的斯大林知道，所以于公于私各有各的要求，各有各的目的。两个人交换了意见之后开始休息。简短解说，到了第二天下午4点钟，会议是正式开始，地点
在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里举行。头一个丘吉尔先到了，第二个罗斯福到了，最后来的是斯大林。为什么他来晚了？这斯大林呢，在冰雪寒冬的地方，冷不丁到四季如春的德黑兰有点不适应，所以一下飞机他得了感冒了，所以一直在大使馆里打针吃药，今天好像恢复了，所以来晚了一步。罗斯福和丘吉尔仔细打量，再看苏联的元首斯大林，高人一头，是炸人一臂呀！在众人当中呢，一出一战，真好比鹤立鸡群。今天他穿着一身笔挺洁白的元帅服，金光闪闪，洋洋得意。但尽管如此，人们也发现斯大林皱纹多了多少条啊，脸上带着沧桑，还问吗？跟德国几百万大军打了多长时间了？呕心沥血呀！所以斯大林显得有点苍老和疲惫，但精神头还行。罗斯福和丘吉尔跟他热烈握手，三巨头坐在圆桌旁，所以这次会议又叫圆桌会议。其他的随员分坐在两旁，米斯小姐也参加了。首先发言的是斯大林，他是东道主。这斯大林呢，本来出生在格鲁吉亚，所以他有一口浓重的格鲁吉亚的口音。斯大林一向沉稳，一字一板，稳稳当当，那一个字儿到地上都能砸一个坑。再看斯大林元帅站起来，笑容可掬。朋友们，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我代表苏联人民和英勇的苏联红军，热烈的欢迎你们。我衷心的祝愿总统阁下和首相阁下，明智的运用你们可尊敬的人民赋予你们的权利和义务，为此次兄弟班的会议做出卓越的贡献。哗！紧跟着掌声如雷。第二个发言的是丘吉尔，你看丘吉尔长得那么臃肿，那大胖子善于辞令啊，他周游世界各国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，什么人物没接触过，他还精通各国的语言，说话非常风趣。老邱一向不拘小节，摇头晃脑，摆着两只肉乎乎的大手，把这斯大林赞扬了一顿，说的是天花乱坠啊！听的人是津津有味，不时的爆发出笑声和掌声。他夸了一通斯大林，可是老邱坐下之后，用眼睛看了看斯大林，心里说话：呸！这格鲁吉亚的老头子十分的倔强，斯大林，我知道我们同床异梦，别看你说的天官赐福，你那心里头就有你那社会主义国家苏联，你要走你的阳关道，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。此时此刻我们在圆桌上会谈，表面上看亲密无间，谁知道下一步会是啥样呢？一旦把德国和日本消灭之后，恐怕英美两国要结起手来对付这个斯大林。走着瞧吧，老家伙，你看这人就是这样，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你看谈话是一样，心里想的又是一样，但是一般情况来说，你心怎么想的，对方也能猜透个八九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最后是大会主席罗斯福发言。那罗斯福那人是什么人呢？老谋深算，有时候喜怒不形于色。罗斯福频频地向四拜点头，在掌声中开始发言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为了协调大国之间的作战行动，加强反法西斯国家的团结，
在胜利的太阳即将升起的时候，我们荣幸地在德黑兰聚会。我坚信我们英美苏三大国不仅会在战时团结合作，而且战后还会世世代代保持亲密无间的友谊和坚不可摧的团结。
呵，罗斯福讲得太好听了，在场的人报以热烈的掌声。本来嘛，现在咱们团结共同对付我们的敌人，战后我们还照样团结，这都爱听。斯大林带头鼓掌，就是丘吉尔不太爱听。老丘心里说话，这罗斯福总统狡猾大大的，哎，人前说的和人后说的截然不同啊，这就是政治家的风度。老丘没言语，可罗斯福正在讲着讲着的时候，有人递给他一张纸条，回头一看，这是米斯小姐。他一边讲着一边把纸条打开，低头仔细观瞧，上面写的是富兰克林，这是爱称。下边说，你何不趁此机会谈谈近来发生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奇迹，惊心动魄的奇迹，那是你的骄傲，也是咱美国人的骄傲。米斯。
哦，罗斯福想起来了，很满意的看了一眼米斯，心说你提醒的非常正确，所以就按照米斯小姐所说，这罗斯福是夸夸其谈，什么珊瑚海之战、瓜岛之战、美国怎么打败的日本鬼子等等等，一五一十。哎，其实说的也是真事儿，这不是吹牛，如实的在会上全说出来，大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有时候把罗斯福的话就打断了，罗斯福频频招手接茬再说。罗斯福的精彩讲演进行了将近40分钟，宣告结束。接下来还是东道主斯大林元帅开始发言。哎呀，斯大林的发言跟罗斯福是截然不同啊，罗斯福说的都是光辉灿烂的一面，打了胜仗夸夸其谈，神采奕奕。斯大林在讲话之中透着忧伤，他首先说了列宁格勒大血战，又说了斯大林格勒的保卫战，在最后他说，尊敬的总统阁下和首相先生、女士们、先生们。说到这儿，斯大林有个毛病，他离不开那大烟斗，哎，就讲话的时候这烟也得着着，他刚一抽一看烟熄灭了，马上又装了一斗新烟丝，有人啪把打火机打着了，斯大林就猛地吸了几口。现在我不得不向你们宣布，伏尔加河里的鲜血比流水还要多得多，那里流淌的都是我们英勇的苏联人民的鲜血，在万恶的法西斯敌人面前，伟大的苏联人民绝不会后退一步。斯大林讲到这儿，目光炯炯有神，打量着罗斯福和丘吉尔，会场骤然沉寂啊，空气中充满着坚定而深沉的力量。在斯大林讲话的时候，罗斯福的眼睛几乎不错神的盯着斯大林的表情，虽然斯大林讲话的内容都翻译过来了，罗斯福也知道他说什么，但是他还认真地听他一字一句，一边听着脑子一边转个，心里一边在想，斯大林好样的，他是苏联名副其实的大元帅，是独一无二的铁腕人物，他决定的事情谁也万能改变，但这个人执拗、倔强、残忍、机警，集于他一身，跟这种人打交道万万的注意啊。他又想到战后跟苏联怎么打交道，怎么对付这个格鲁吉亚人。罗斯福想了许多许多，丘吉尔呢虽然没看着斯大林，低着脑袋眯缝着眼，
一边听着一边心里头盘算，斯大林的讲话无异于是对美英两国的示威。哦，那苏联红军前赴后继，死伤了一二百万，你们绝不动摇，我们英国人也没动摇，是我顶住了希特勒的几次进攻，英国人也前赴后继了。你他妈的跑到这炫耀什么？你那言下之意清清楚楚，让美国人和英国人在你的面前低头，可能吗？火气，你真有点痴心妄想啊！退一万步说，就是罗斯福让步了，我丘吉尔我也不会让步。马上他脑子就飞了，他想他的事儿。假如说把希特勒德国人给打败了，英国人胜利了，到那时候怎么对付苏联，怎么对付这个斯大林？毫无疑问呢、他心里清清楚楚，这斯大林是太难对付了，他的智慧聪明样样都超过希特勒呀，我要认真对待。这丘吉尔这心里就盘算这个事儿，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一阵热烈的掌声把他惊醒，他紧跟着大胖手也鼓掌，接下来三巨头化入正题，要谈论大事。